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叫做祷告胜过试探。那么我在去台湾之前呢，我稍微有跟大家提了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呢，我一到台湾之后，我碰到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很漂亮很帅的儿子，23岁，长得很高，跟我差不多高，长得好帅。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你这个儿子啊，这个是被倒追的。我说他长那么帅，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很爱主的年轻人，他天天读圣经的，他是那一种对信仰是非常执着的。所以呢他就问我说，牧师啊，我可不可以祷告一件事情，让上帝为我预备的未来的妻子，就像这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 ，OK， 他的上帝的老仆人，你在创世纪24章看到他跑去什么帮他利百加给载回来。他说：“哎呀，牧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祷告哈，就让上帝为我预备的，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我说啊，我说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不过呢，圣经上不是这样解释的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胜过试探啊？因为这个人呢，他真的是太帅了。结果他妈妈后来呢，就偷偷拉到我旁边说：“牧师啊。”他的确是女生倒追了，不过现在这个女生大他8岁了。我说哦天哪，我说 OK， 我说你也不要对这个年龄歧视嘛哈，这个，然后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如果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试探的话哈，那我们呢也要处理了哈，所以呢，我们就要对这个。试探这两个字呢，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很多福音派教会的牧师说：“哎呀，你们灵恩派都不太读圣经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读一下，什么叫做试探，好不好？感谢赞美主。那个这篇道大概算今年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4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总要警醒持续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这个迷惑的原文是试探，大家说免得入了试探，大家说免得入了试探。所以你一直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要怎么会入了试探，免去入了试探的唯一方式，主耶稣自己讲的是要什么？警醒持续的祷告。那警醒是一个字，祷告是一个字，是不一样的。你要警醒还要再加祷告。警醒的意思就好像不要睡觉，是醒着。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观察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观察你家发生的事情，你要警醒，就好像那个 night watcher 一样，就好像守望者在警醒，然后还要祷告。这个祷告还是持续的祷告，是不断的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试探。大家说试探，因为你读圣经，你只读和合本的，所以呢你会说哦，免得入的迷惑。什么叫做迷惑？原来这个原文叫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警醒，免得入了试探。我们以前男生年轻的时候，哦，对某一些特别的店很有吸引力啊，你会不会跑去那种地方啊？那个地方会让你入了什么试探。我们女生也一样，我们女生最容易被进入试探的就是什么？以前呢，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个学校， 他的外号叫做新娘学校，因为那个学校的女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的座右铭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用太花时间读书找工作干嘛，我只要掉一个金龟婿我这一生就好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感谢主，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当马太福音26章第41节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说哎，你们三个门徒在这里精心祷告啊，我去那边祷告，结果他祷告了老半天，回来一看三个都怎么样，睡着。然后耶稣就讲这句话，然后呢再过去祷告，他回来又是一样，耶稣就在讲同样一句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怎么样，肉体却软弱。然后弟兄姐妹，我是在讲你吗？耶稣是在讲你吗？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你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大声对我对我讲话，你还讲话，你是心灵固然怎么样愿意，肉体却软弱的，有没有？感谢主，我也是一样，没关系，不是说没关系啦，我是说承认没有关系 OK， 但是要不要改变呢？要改变了，感谢主。好，那么我们心灵总是时刻预备妥当，就是说我知道这不对，我不应该，但是肉体必须被致死，被鞭策顺服上帝的旨意，并始终置于受管制的地位。那这就是保罗他在各个不同的书信当中他一直在讲的，不要免得入了试探。所以呢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知道，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当一个基督徒，你就是有一个天生的使命，你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不要被肉体管辖了。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你要去大学啦，台中啊，我们住台北啊，你要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啊，你不可以去打麻将。我说好，我答应妈妈我不去打麻将。哎，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大学里面，我们那个大学啊，在偏远的山区里面，平常大家都住在宿舍里面，你说宿舍除了读书以外就是做什么，打麻将。我想我妈妈怎么这么厉害啊，很有 prophetic， 很会说预言。但我们班上啊，每一个都打麻将，除了我们那个时候，我算一算，我告诉你，我们班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五个人没有打麻将，我们班那时候40几个，这五个人当中一个是我，另外一个现在在台南当很大教会的牧师，就我们几个没有打麻将，其他都在打。啊，弟兄姐妹，心灵固然愿意，但有些人肉体却软弱了。感谢主，我答应我妈妈了，我4年都没有去跟人家打麻将。感谢主，但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限制， Amen。那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肉体软弱，我就可以让肉体继续的堕落下去吗？保罗他说我是叫身怎么样服我。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要叫身体服你？因为你要服从谁啊？你要服从上帝的旨意， Amen。 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是不要让身体肉体的情欲来掌管你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啊，这个攻克己身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拳头自己打着自己鼻青脸肿，叫声服我。他用的字是这样的字，是赤裸裸的打自己。他说身体啊，你不可以越过上帝的范围。他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怎么样反倒被弃绝了。所以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有一个问题，我这个信仰会不会被丢弃啊？有很多的教会都不敢讲，我教会要讲那个好消息，保证你的救恩，不敢讲你的救恩可能会失去了。但是保罗在九章二十七节以及第十章前半路他讲得很清楚啊，救恩是很可能会失去的，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很可惜，我们教会以前有些人在这个观念上没办法认同我，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也不讳言，是有些人这样子离开我们教会，因为他没办法接受。但我说你要好好的去读这个经文啊，保罗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个弃绝原文叫 disqualify， 所以我们真的要讲经文的话，也就不能够选择我喜欢听的，我不要去听我不喜欢听的，那么你就得了偏食症。所以很多其他的启示你就轻视不重视，你就专门要听你喜欢的，那你就严重属灵偏食症。这个在我们教会当中，我是一而再再而三说我们必须两边平衡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再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弟兄姐妹们起来，来，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OK。你有贪心就是拜偶像，所以贪心就变成金钱是你的偶像。今天我们放眼望这个世界，请问金钱是不是很多人他的偶像呢？我们需不需要赚钱？我们需要赚钱，但是我们赚钱不能够被钱牵着鼻子走，钱不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要使用它，我们要驾驭它，但不能够被金钱牵着我们，让我们失去了道德底线。有些人为了赚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有一个亲戚租一个房子被人家拿去种大麻，上下两层通通都是大麻，后来被发现了，马上举报。举报的过程当中，那个人跑了，他花了很多钱重新 remodel， 为了钱。我们加州规定一个家庭里面只能种几株啊大麻，你们知道吗？两株，他种了两三百株。OK， 当然我不同意要 OK， 可以种大麻了，不过法律现在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大家说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不是叫你去自杀哦，是叫你致死你的那些血情私欲哦，大家了解吗？我们千万不能够傻傻的去自杀哦 ，Come on， 不行。圣经说你不可以杀人，不可谋杀，自杀就是谋杀自己，不可以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大家说，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上帝说结束就结束，了解吗？阿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心，必要活着。老师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怎么靠我自己致死身体可以吗？你靠自己的力量你能够成功吗？对不起，不行，你要靠谁？你要靠圣灵。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要追求圣灵？追求圣灵就是追求圣灵的恩膏能力。你为什么要追求圣灵恩膏能力？就是在致死身体的恶性的时候，你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你跟我如果都是只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一定失败。大家说我要靠圣灵的能力。所以当如果有人在挑战你说你怎么跑到灵恩教会去啊，你有一个回答可以给你参考，我去追求圣灵的能力，所以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阿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为什么你要追求圣灵恩膏？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医病赶鬼啊，或者是发预言啊，你好厉害啊。不是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是追求圣灵啊，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能力最多就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所以你只能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没有第二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你要追求圣灵能力？因为你的生命要变好，你的生命致死身体的恶行是为了要顺从耶稣基督的旨意啊！这就是你我的追求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我最近在谈论那个灵恩派不灵恩派的，我说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来到这世界上的话，耶稣是标准的灵恩派，他到处医病赶鬼，你说他是不是灵恩派？绝对是灵恩派。你说他会受到欢迎吗？可能很多教会说我们这里不讲方言，不医病赶鬼，不谈论政治，对吧？我最近也碰到一些牧师说不只谈论政治。因为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很勇敢地问他，请问哪一章哪一节圣经里面有讲不可以谈论政治？没有回答。耶稣有没有谈论政治？有谈论政治啊。他说你去跟那个西律老狐狸讲，今天明天我一病赶鬼，第三天事情就成就了。他有没有谈论政治？他有谈论政治。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会堂的人是不是逼迫信耶稣的？是不是一个政治迫害？他们政治迫害用罗马人的势力来迫害，厉不厉害？厉害啊！你不谈政治， 甚至要杀你，但你常常认识，你非谈不可，你离开不了政治，政治不应该这样子。教会的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大家说 Ecclesia， Ecclesia 的英文翻译叫 Assembly， 加州众议会叫什么 California Assembly。那这个 assembly 的意思就是讨论议会政治的议题，这教会其实说真的是一个政治团体。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 assembly， 真正要谈圣经，真正要把这个字读进去，我们要比林根福音派教会读得更深。 Assembly， 感谢主。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我们起来，来，持续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持续爱他之人的。好，弟兄姐妹，所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允许试探临到那个人？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提出了他的原因，提出了他的目的，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上帝给人的试验或验证， approve，你可不可以 approve？ 我们今天啊，苹果手机啊，为什么苹果手机大家爱买这么贵？因为苹果的手机摔几次还 work。 你不要笑，它经得起怎么样考验，它经得起试验，它是被 approve， 它是被验证的，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啊。苹果从 iPhone 6 iPhone 7 iPhone 8 9 10 11 12 13每个人一换新，他就新买一个新买一个新买一个，为什么 approve？ 经过试验。所以耶稣透过雅各写出来，他说忍受试探，这个试探我告诉你，我今天讲得到所有的试探这个字，就跟我们刚刚读的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免得你们入了迷惑，其实那个试探都是同一个希腊原文字，都是同一个试探，或者是试炼，或者是诱惑，都是同一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神允许你有试探？像我们那个23岁的帅哥，谁会给他一些试探？有很多漂亮的女生，年纪可能比他大的，会来倒追他。那你说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Depends on 你从哪边看啊。如果是花花公子，就说啊，都是好消息，这么女生看上我，好不好？从他爸爸妈妈的角度来看，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从上帝的角度看呢？怎么不知道？上帝应该让他经过试验，经过验证。经过验证以后呢，上帝才会派他的利百加给他。我是这样为他发预言的，不过希望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你经过试验之后有什么冠冕？生命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允许试探临到，也要被验证？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那你说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生命观念吗？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感谢主，不容易啊，基督徒很不容易啊。好，我们来看，顺便一提对某些经文的误解。因为呢，你知道，我们查希腊原文啊，就会把所有这些试探的字通通都看一遍。而我看到一节圣经呢，启示录三章第十节，我们看，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这个试炼就是试探啊，同一个字啊。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很多人他读了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之后呢，他怎么认为呢？他就认为说，哦，我遵守了耶稣基督的道，我在普天下人的受试炼的时候，上帝保守我，我不会受到他们的试炼，是不是这样理解？是不是吧？有没有人这样理解？看起来好像吗？另外，你看吕振中他的翻译，我们一起来读吕振中翻译。来，你既执守了我坚忍之道，我也必保守你经过试验的终点，就是必须临到普天下来试验住在地上的人的。那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分得出来这两节这。同样一个经节，两个不同的翻译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中吗？
它的终点就是 this hour 的意思。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一个是说你连试炼都会被保守免去，有没有？免去就是不会去经历。那另外那个呢，他说他会保守你在经历这些试探的时候与你同在了。有没有看到不一样？有没有看到不一样？好，所以就是一个得胜者啊，那是吕振东嘛，他是广东人。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和合本啊。所以当翻译的人，他有没有他的神学背景？他有他的神学背景，他认为就是这样的，那你翻译起来就是这样的。我看英文版本也跟和合本很像，但有一些像吕振中，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他就把它翻得很准确。不是说我们可以免于试炼，而是我们在试炼的当中，他上帝与你我同在啊，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正确的理解。好，顺便提一下，因为谈到了试探嘛，阿门。好了，所以你知道哈，要清楚的明白，免得因为你读圣经，每一个人读圣经都有你的神学思想读进去，你以为是这样，但是你只有真正进入到很深的研究之后，多读几个不同的版本的圣经经文，你就可以分辨得出来。好，第二节圣经我们就要一起来读哈。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篇道，是因为我们的启示经文当中有一句很重要，一起来读马太六章十三节 A 部分。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一节圣经就是啊，我刚刚跟大家讲 我的那个23岁的帅哥，他说圣经上不是叫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祷告上帝，上帝啊，我知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一定失败，所以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请问这样祷告好不好？合不合圣经？我偷偷告诉你，这样祷告不太合圣经。我怎么说呢？哇，刘牧师，那这些圣经要怎么做？你听我分析一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原文叫做不带我们进入试探，大家说不带我们进入试探啊，英文讲得很清楚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这怎么去理解呢？一个妈妈带着一个5岁、6岁的小男生到墓里面去。旁边有一个打电动玩具的地方，妈妈要去 shopping， 儿子要去打电动玩具，妈妈牵着孩子的手，请问妈妈要怎么做？啊，妈妈说：“我带你去吃好吃的。”还是妈妈说？你今天没打电动玩具，我去下去。因为我们是小孩子，圣灵引导我们。耶稣的祷告说：“主啊，你不要带我去这边，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属灵的长辈，我的牧师，我的传道，不要带领我进入到一个试探的环境里面。”反而是这边有一个反而啊，而是救我们脱离凶恶，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万一在试探当中，主啊，你要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整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圣灵牵着我的手，圣灵，你不是带我进入试探，而是把我从试探当中带出来。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这节圣经你要两个一起看，是方向性的问题。不要带我进入试探，而是从试探当中把我拯救出来。所以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在试探当中需要怎么样被拯救，因为靠着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够，有时候可以啦哈，有时候可以啦，但长久之计，你需不需要圣灵的能力？不需要。Amen？ 你看到这个方向性的问题吗？我不要被带到一个试探的 environment 里面，我反而要被救出来。我需要神的拯救，拯救，脱离。然后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对于试探一定有的。今天这世界上给你我的试探太多了，我们的下一代所领受的试探那是多而又多。以前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子游戏的，根本没有，现在可多了，现在非常的丰富，诱惑很多。我从来不打电动玩具，我也从来不打电子游戏， 我是少数异类，因为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们要脱离凶恶，因为试探当中都是有叫你去跌倒的地方，都是有叫你去什么犯罪的地方，所以你要脱离，你需要被拯救。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前面雅各书第一章时候也讲了忍受试探，为什么他说是忍受呢？而不是说哎呀我祷告不要进入试探，不要有试探临到我，就是那位23岁的帅哥这样子跟我讲。所以这是因为他这一句话就引发这一篇道，你说有没有趣啊？非常有趣啊。好，我的软弱祷告叫我不遇见试探吗？不是，而是祷告我有能力，圣灵来的能力忍受试探，这才是真实的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你跟我都有试探，都有试探的。我们的仇敌很厉害的，太厉害了。祷告不被引导至被试探的地步或是环境，不然的话你的软弱就会被扩大。祷告神立刻就把我们脱离邪恶的困境，那这才是耶稣基督主导文里面要讲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再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要出来，我们要被拯救，我们要脱离邪恶。另外雅各书也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不试探人，人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来读雅各书1:13后半段跟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持续的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这个地方呢是现在式连续式，意思就是说每个人连持续的被试探，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持续牵引持续诱惑，持续的牵引持续的诱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我招了一个我的下面工作的人，我看到一个女生长得就是我内心喜欢的，他说呢他能力很强，他非常的好，工作能力非常好，又是我喜欢的那个 style。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问他说什么感受，他说呢我如果继续跟他同一个地方同一间公司同一组，他又向我 report 的话，他说我可能会对我太太不忠实。我说既然你已经看到了，那我就救你脱离凶恶吧。所以我对他的 advice， 我对他的劝勉，就是你千万不要害了他， 你千万不可以，免得你持续的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脱离那个，脱离试探，脱离凶恶。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他是你那个菜，他是你的菜。我说你千万不能够雇佣他，不管他多好。我说 let it go， 让他走。OK，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自找苦吃啊！我说你已经看到了，你已经害怕了，你不要为自己找一个圈套，自己跳进去。了解吗，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看见，你就要赶快脱离凶恶。还好他跟我讲了，我就说我要帮你脱离凶恶。了解吗？牧师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脱离凶恶。那如何借着祷告胜过试探，或者是说如何应用主的应许脱离试探诱惑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嘛。我们先把什么叫做试探呢、啊？我们忍受试探，或者遭遇到试探的时候呢，上帝为什么要允许你？上帝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你得到生命的光点，是要你透过你的验证，你真实的信仰。你可以忍受试探的人真的是有福了。那我们怎么胜过？怎么去脱离啊？告诉你们第三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持续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弟兄姐妹，你说啊，耶稣，我们现在受的试探，耶稣你不知道，好痛苦哦。希伯来书第四章说 ，No， 他凡事都跟你我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哈利路亚。他跟我们一样，他可以体恤你。所以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跑到耶稣面前说，上帝你不理解我，在这个提莫之下是没办法用抵挡诱惑的。然后耶稣说，是吗？他可以感同身受体恤我们。他也曾经受过试探，是一个被动完成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这个不断当中，只是他没有犯罪，不断的被试探。所以十六节是我们的 solution。 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持续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说随时的帮助，进入及时的帮助。希腊文的意思是紧急的帮助，
就是
好像上帝啊，救命啊，我溺水了，快溺亡了，上帝啊，救我啊，这个女生太漂亮了，上帝啊，救我，这个男生太帅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上帝啊，这个钱太诱惑了。上帝啊，你暂时眼睛闭一下，我做一个不讨你喜悦的交易，我可以赚很多钱，好不好？什么叫做及时的帮助？就是你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你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主啊，我现在该怎么办？
主啊，你帮助我，你体恤我的软弱，你知道，你完全明白，帮助我，随时的帮助我，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的救命拼解啊！上帝啊，你现在怜悯我，我现在需要你的蒙恩惠，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现在面对这个诱惑，面对这个试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上帝 ，answer me。我们为什么有先知启示？有些时候，神的帮助是透过先知启示来的。我们为什么会有医治释放？有些时候，就是帮助你脱离凶恶，脱离捆绑，脱离诱惑，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诱惑。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试探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所以你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是对圣灵开放？这两卷圣经在福音教会里面，他不懂他在讲什么。在我们的教会，有牧师教你读圣经怎么样？看异象，看异象。对，你要到神的宝座面前呼求。大家说，我到神的宝座面前呼求。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Amen。这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上帝应许你，他可以，他愿意，他体恤你的软弱，所以他要帮助你怎么样渡过难关啊，救你脱离凶恶。
阿们。
再来，就是今天早上睡觉睡到一半，突然之间上帝说还有一节经文，赶快就加进来了。这个在你们周报上没有，昨天这今天早上，所以今天早上爬起来跳起来，哦，看近点，看近，很快。我们一起来读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对于试探，不是祷告说我免于试探，而是我能够怎么样忍受试探。Amen。这才是圣经当中的比较正确的教导。Amen。So， 神的应许是在我们忍受试探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开一条什么出路啊？阿门。被你受不了了，上帝啊，开一条出路，这是你应许的，阿门。你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上帝啊，得人心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我开条出路。阿门。哎，了解了，这叫做应用经文。阿门。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你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就在这里呀、啊。所以今天早上被上帝叫起来说，还有一节，赶快加进来。
那么这个十章十三节其实是对应我们前面所讲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什么？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然后呢，他从第十章第一节一直讲到前面，讲到什么？讲到古时候这些的人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里面呢，行奸淫，犯淫乱，贪吃，被上帝刑罚。那保罗说，你们的试探是人所能忍受，你忍受不了，求神开条心路。阿们。所以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有不同的试探，不同的凶恶，你说我受不了啊，给我开一条出路。有些人他受不了，就跟他配偶离婚了。我在想，通常这个不是一个上帝要给你的出路，通常可能有例外，但你不要把例外当作通则。阿们。感谢主，你的配偶不是你的十字架，你是自己的十字架。感谢主，不要把自己怪到配偶。所以操练第一个，当你即将面对即将发生的冲突，你知道你跟你配偶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你会不会预先知道？会不会？不会啊，我会。我说未卜先知，在你跟你的亲密的人，你讲了一句话，按了一个什么按钮，你知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跳起来？
知道，
知道啊！你不知道的话，那你真的……那你赶快哦，警醒啊！
对不起，我说粗
了。那时候说上帝要及时的帮助，不然的话两个人就冲突了。好，拿起手机上网，会不会有人拿起手机然后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会不会？大家说会不会？
会。
那好，那下次拿起手机来的时候，上帝要及时的帮助，这时候牧师打电话来，上帝及时的帮助，好不好？要不要我常常打电话给你啊？所以牧师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常常打电话找你。习惯性的犯罪。习惯性犯罪太多了，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是什么？是口舌的罪。你会不会常常骂你的配偶，骂你的孩子？会不会？不会哦，感谢主，你们生命都很好哦。如果说你有习惯性的话 ，OK， 大家警醒啊！那我在这边讲，大家说，举起摩西的。得胜经济，来，大家举起来。你快要骂人的时候，举起来。你快要打手机，打手机打游戏，抓，帮助我脱离诱惑。阿门。我告诉你，你真的愿意，你把手举起来。你那个习惯性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啊，立刻就停止了。但是出埃及记十七章，上帝借着这个摩西祷告，他祷告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样，就得胜了。他要是没有祷举手，没有举手的话，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输了。所以亚玛利人是预表你我的老我，因为他是以扫的孙子， 所以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嘛，那你这双胞胎就是你的新人跟你的旧人嘛，你的新人要得胜，旧人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一天你非常愤怒，赶快举起你的手来，阿们，说宣告耶稣得胜，我也得胜，阿们。真的，你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耶稣得胜，
我也得胜，
我也得胜，来解吗？我想说，哎呀，我不想活了，耶稣得胜，我也得胜，了解吗？就任何一些负面的思想，不合神心意的思想，就把它耶和华尼西举起来。我告诉你，我屡试不爽，屡战屡胜，就在这里胜过了。真的，你就把手举起来，先让耶稣得胜，你就得胜。我就怕你不试，你一试一定成功。阿门，哈利路亚！我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告诉你们了。操练二，不断的祷告，就是在陷入试探、祷告、诱惑、想象进入至圣所的宝座前，求恩惠蒙连续的帮助，拯救你脱离现在的诱惑，免得你犯罪得罪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陷入试探，除了举手之外，在你的想象当中，我到神的宝座面前，来 right here， right， 神发光的宝座前，记录我的遮盖，他要让我怎么样？求恩惠蒙连续，随时的帮助。Amen。 所以其实举手的时候就是说，就想象进到耶稣的基督宝座面前。操练三，那么在试探当中怎么办？你要求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大家说，求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赐下圣灵恩膏能力，圣洁谨守至慈，一心为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最后宣告，神一定会有怎么样？开一条出路， Amen。 开一条出路， Amen。 在我被试探当中，在我被诱惑当中，主啊，第二条出路，我愿意圣洁，我愿意顺服，给我开一条出路， Amen。 哈利路亚。三个操练，你真正要讲到生命的改进，你的生命要成长，我们今天这三个操练跟你的生命成长是很有关系的。哈利路亚，感谢主。结论啊，
每次听到最喜欢的就是结论，因为那个就是快完了，然后呢自己也饿了啊。感谢主，
每一天求主耶稣保险洁净心思意念。大家一起来，啊，我请大家站起来，谢谢，把手举起来，跟着我一起念，求主耶稣基督，
求主耶稣基督，
每一天保险洁净我，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单单爱慕耶稣，亲密耶稣。我宣告拒绝浪费时间，我要增加更多读经祷告的时间。遇到试探的时候，不断的方言祷告，想象在宝座面前求帮助，断开一切邪恶的念头和攻击，
断开一切邪恶的念头
后面还有一句大概都跑到哪边去了，就是求神为我开一条新路。阿门。请坐，感谢主。我们把